对，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让很多家长，既关心又可能有点头痛的主题，家里的青少年。你是不是也感觉孩子好像一夜长大，原本那个贴心的小宝贝，现在变得有点，该怎么说，难懂，甚至像个外星人？
对啊，真的，这种转变来得又快又猛哈，常常让家长觉得，哎，怎么回事？有点措手不及，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才好。
我们为你整理了不少资料，有来自专家心理师的见解，也有学校提供的实用手册，还有一些经验分享。今天的目标就是从这些丰富的资讯里挖掘出最关键的洞见，帮助你更有方向、更有信心的陪孩子一起穿越这段所谓的青春风暴。
没错，我们会一起探讨看看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内心到底在经历什么？为什么跟他们沟通，感觉好像常常卡关会撞墙？还有那个听起来很理想的温柔又坚定，在生活中到底该怎么落实，才不会变成单纯的放任？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一起来深入看看这些资料能带给我们什么启发。首先，很多家长第一个想问的就是，为什么孩子进入青春期，那个变化会这么大？情绪好像云霄飞车一样，有时候又特别容易冲动。
这个背后其实有大脑和心理发展的双重因素啦。你想想看，这个阶段的孩子他的自我意识正在快速萌芽，非常渴望独立，也急着想弄清楚我是谁这个大哉问。哎，像儿父联盟的资料就有提到这一点哦，他们其实非常需要被理解跟认同。
而且他们的大脑也正在经历一场可以说是大工程。很多资料，像是星运心理智商所和校园手册的分享，都指出，青少年大脑里那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踩刹车的前额叶啊，
对，
其实还没完全发育成熟。
对，还在施工中啦。同时，那个掌管情绪反应的杏仁核却是火力全开。这就像一部跑车，哎，油门踩得很猛，但刹车系统还在升级中，所以后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还比较弱，就容易显得冲动易怒，或是多愁善感。
哦，这听起来很有道理耶。那个心理学家埃里克森也提到，这时期是认同危机的关键阶段嘛。孩子们努力在同侪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朋友的看法变得超级重要。再加上荷尔蒙的剧烈变化，难怪他们会呈现出我们看到的那种样貌。
对，所以你就会见到一些常见的行为，像是情绪起伏特别大，容易唱反调，爱顶嘴，态度有时不太好，想要更多自己的空间，挑战规定等等，这些都是内在变化的外显啦。
不过，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儿福联盟提醒我们，这些行为虽然让人很困扰，但它不是一种病哦，
对对对，不是病。
而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是孩子在学着长大。
没错，理解这一点能帮助我们更有耐心，但同时家长也要保持警觉。校园手册就提醒要注意一些可能的心理健康警讯，像是持续的身体不舒服、食欲或睡眠习惯大变、长时间情绪低落、学习突然退步很多、出现攻击行为，甚至是自我伤害的念头或行为。
我记得手册里好像有提到一些观察的工具，是不是？
是的，没错，像是一个叫做 FACT 的观察架构，提醒家长注意孩子的感受 feelings 行为 action 改变 change 和可能的危险预兆 threats，还有一个蛮实用的心情温度计，透过几个简单问题帮助你了解孩子近期的心理困扰程度。这些工具能辅助我们更客观的评估状况。
所以第一步的建议听起来就是试着去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很多时候是发展的自然过程，用同理性取代立即的责备，但同时也要保持敏锐的观察力，留意可能的警讯。善用像心情温度计这样的工具，能帮助你更了解孩子的真实状态。
没错，理解是建立良好互动的基础。
好，那理解了孩子可能的内在状态之后，下一个大关卡往往就是沟通了。你是不是也常觉得孩子越大话越少，甚至有时候会发现，哎，他在说谎或隐瞒事情，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很多资料都点出一个核心原因， 缺乏安全感。像是独立评论和幸运贤里咨商所的文章都分析，如果孩子觉得说实话的下场就是被骂、被处罚，那他自然会选择用谎言或隐瞒来保护自己。
这让我想指独立评论里提到的一个案例，有个学生习惯性说谎，后来追根究底才发现，是因为在家里只要犯错就会被打，所以说谎就变成他避免痛苦的方式。
对啊，这真的很让人心疼。另外哈，青少年那个强烈的自主需求也是一个关键，他们讨厌被说教、被控制。如果感觉爸妈总是不懂我、不相信我，那干脆就什么都不说了。
有时候啊，他们不说也可能是因为觉得很丢脸，或是自己不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怕爸妈小题大做。
对对对，这些原因哦，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核心，亲子之间的信任和连结出了状况。如果平常缺乏正向的互动和回馈，孩子自然感受不到被信任，沟通的意愿就会越来越低。
那到底该怎么办？要怎么做才能打破僵局，重新建立沟通的桥梁，听到孩子心里真正的声音？
这里有几个从资料中整理出来的关键沟通技巧，我觉得非常实用。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专注倾听。
哦，专注倾听，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做起来其实不容易耶。意思是真的要放下手边的事，手机、电脑先放一边，全心全意的听孩子说话，不只是听内容，也要试着去感受他字里间间的情绪。
对，而且在听的时候要忍住，忍住打断，忍住批判，忍住给建议，忍住否定他的感受。哎呀，很多资料都强调这一点，让他感觉到不管我说的是好是坏，爸妈都愿意听我说，这份安全感是沟通的基石了。
华人正念减压中心的胡君梅老师有个建议，我觉得很棒，就是对孩子有兴趣的事物表达好奇，请他当你的小老师，教你，跟你分享，就算听不懂，让他多说几次，他自己也会更清楚。
哎，这个方法很聪明。对对对，除了听，再来就是同理表达，试着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感受和处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反映他的情绪，像是听起来你对这件事很真的生气、难过、失望，或是你有这种感觉，我可以理解。
先接住他的情绪，而不是急着否定或说教。
正是如此，给他一点时间消化情绪，不要期待他立刻转变。然后提问的方式也很重要，多用开放式问句引导他多说一点，像是发生什么事了，你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你觉得可以怎么做呢？避免用那种像在审问的语气，例如你是不是又这种话一出口，信任感大概就没了。
还有一个常被提到的技巧是我讯息。
对，我讯息，当你需要表达自己的立场或界限时，用我开头说出你的感受和需求，而不是用你开头指责。例如与其说你怎么又这么晚回来，不如说你晚回来没有先说一声，我会很担心你的安全，下次可以先传个讯息吗？
哦，把焦点从指责对方转移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期待，
引发防卫。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就是要努力营造一个说实话是安全的环境，让孩子知道诚实是为了让我们一起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抓到把柄来惩罚他。
所以沟通的建议总结来说，就是刻意练习专注倾听和同理表达，创造一个让孩子敢说真话的安全环境，试着少说教，多提问，用我讯息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哎，这需要时间和练习，但绝对值得。
没错，有效的沟通是维系亲子关系的命脉。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谈界限。很多人听过温柔坚定，但实际操作起来后，常常不小心变成温柔放任，结果孩子好像越来越不把规矩当一回事了，这怎么办？
这确实是很多家长的痛点呢。有一篇谈温柔教养的文章点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温柔教养绝对不等于没有界限或放任，它的核心在于界限要透明清楚，而且执行时态度要温柔坚定。
哦，透明清楚，温暖坚定。如果只有温柔的爱，却没有明确的规则和方向，孩子反而会感到焦虑和迷失，
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
没错，这里可以用那个心理学家维高斯基的因价理论来比喻，就像盖房子需要因价一样，父母需要先为孩子搭起一个稳固清晰的规则框架，也就是因价，让孩子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学习、成长、尝试，甚至犯错。等他能力越来越好，再逐步拆掉因价，让他能独立自主。
哎，这个比喻很贴切耶。所以清楚的界限不是限制，反而是给孩子安全感，帮助他学习为自己负责，也能让亲子关系更稳定。
那要怎么建立这种透明又温暖的界限呢？资料给了几个很实用的方法。第一，规则要具体、简单、清楚。例如，晚上10点要把手机放到客厅充电，就比模糊的不要一直玩手机更容易执行，很判断。
第二点可能最难，但很多资料都说是关键中的关键，要说到做到，保持一致。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底线，这时候必须温柔但坚定地守住原则，不能因为一时心软、疲累或情绪化就轻易妥协或破例。
这个真的需要很大的意志力。
对，第三，要预告后果并确实执行，让孩子事先清楚知道，如果没有遵守约定，会发生什么自然的、合理的后果，而不是等爸妈生气了才随机惩罚。例如，如果超过时间还在玩，明天就少玩半小时，这点很重要。
再先接住他的失落或不满，我知道你很想继续玩，不能玩了觉得很失望生气，然后再重申规则和执行后果。但我们说好的时间到了，手机要先收起来。你看，温暖的态度和明确的规则是可以并存的。
界限也要随着孩子长大而调整，甚至可以邀请大一点的孩子一起讨论，增加他们的参与感和责任感。
是的，适龄调整很重要。另外，儿福联盟也特别提醒要避免体罚。打骂或许能让孩子一时因为害怕而顺从，但无法让他真正理解为什么错了，反而可能让他学到用暴力解决问题，或是造成更深的心理伤害。
对，所以重点应该放在引导和鼓励，多用正向的语言，肯定孩子遵守约定的行为，把遵守规则跟他的能力、自信心连接起来。
最后，父母的身教也非常重要，希望孩子少滑手机，多看书，那自己也要尽量做到，营造一个好的家庭氛围。
好，总结来说，设定界限的建议是，把它看作是爱的因价，而不是冰冷的牢笼。规则要具体、一致，并且温柔而坚定的执行，先同理情绪再处理事情。记住，温暖的态度和明确的规则是盟友，不是敌人。从一两个具体可执行的规则开始练习吧。
建立健康的界限是帮助孩子迈向独立负责的重要一步。
我们谈了理解、沟通和界限，这些都是日常教养的重点。但有时候，孩子可能会遇到更严峻的挑战，像是忧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或是网络成瘾，甚至出现自我伤害或自杀的风险。这种时候家长该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下，家长的角色更加关键，但同时也需要知道如何寻求协助。校园心理健康促进与自杀防治手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指引。首先，对青少年常见的心理困扰，像是焦虑、忧郁、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 等等，要有多一点认识，并且再次强调，要留意我们前面提过的那些身心警讯。
手册里特别强调，家长是孩子的自杀防治守门人。这个词很重要。
是的，这表示家长需要学习辨识危险讯号，就是前面提过的 FATS。更重要的是，要学会一问二应三转介。
一问二应三转介，可以多解释一下吗？
一问就是主动关怀、积极倾听，用开放不批判的态度去关心孩子。最近是不是不太开心？感觉你好累，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全心倾听他的心声。二应是适当回应、支持陪伴，同理他的痛苦，表达你的关心和接纳。听起来你真的很不容易，我会陪着你。评估风险的同时，也要给予希望感，和他一起讨论可能的解决方法或求助管道。三转介则是当情况比较严重，或你感觉无法独自应对时，勇敢寻求专业资源的协助，并且持续关怀。
这个三转介很重要哎，很多家长可能不知道该找谁，或是觉得求助，好像很丢脸。
对，手册特别强调，求助绝对不是软弱，就像感冒要看医生一样，心理生病了也需要专业的协助。忧郁症是可以治疗的，可以寻求学校辅导老师、心理师、精神科医师或社工的帮助。
那面对现在很普遍的网络成瘾问题，手册也有建议。
有的，首先要辨识成瘾的特征，像是孩子是不是越来越难控制上网时间，是不是影响到学业、人际关系，是不是用网络来逃避现实压力。手册提供了一些判断指标。应对上哦，建议用关心代替责骂。同理想法就是去理解他沉迷网络背后可能的原因，例如压力、无聊、社交需求。肯定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优点和努力，一起设定合理的上网目标，并鼓励他培养其他兴趣来转移注意力。当然，如果状况严重，还是要寻求专业协助。
这些专业资源要去哪里找呢？
手册和一些资料都有提供重要的求助管道，例如遇到紧急状况或需要情绪支持，可以拨打卫福部安心专线1925或是生命线1995。针对教养困扰，可以打儿福联盟的爸妈 call in 专线0800-532-880。网络成瘾也有专门的咨询专线，跟学校老师保持密切联系，建立良好的亲师合作关系也非常关键。
还有一个重点，家长自己要照顾好自己，这点常被忽略。
没错，照顾压力下的孩子，家长本身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手册提醒家长一定要正视自己的压力，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家人、朋友、其他家长，学习有效的纾压方法，像是确保充足睡眠、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安排休闲活动等等，照顾好自己才有能量继续陪伴孩子。
所以面对孩子比较严峻的困境时，给你的建议是辨识警讯，学习基本的关怀和回应技巧，一问二应，最重要的是不要独自承担，勇敢地转介，寻求学校和专业机构的协助，记住那些求助电话，并和学校保持联系。同时，务必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你不是一个人。
是的，寻求支持是智慧和勇气的表现。
今天我们从你提供的这些丰富资料中，一起探索了陪伴青少年成长的许多重要面向，从理解他们身心的大转变，学习更有效的沟通方式，到如何设定温柔又坚定的界限，以及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如何应对和寻找资源。
希望这些从专家建议、心理学研究和实务经验中提炼出来的观点和方法，能带给你一些新的启发和实际可以应用的方向。青春期虽然挑战重重，但也是孩子形塑自我、迈向独立的关键时刻。
没错，家长的理解、耐心和适当的引导，真的是他们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支持。最后，或许我们可以一起思考一个问题，与其不断地问我要怎么管教或控制我的青少年孩子，或许可以换个角度问，在这个充满变化的阶段，我要如何与我的孩子保持连结，支持他好好走上独立负责的道路。
这个提问的转变也许就能引导我们找到更适合与青春期孩子共舞的方式。
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这次的深入探讨对你有帮助。